欢迎收听丹尼尔音乐咖啡。Enjoy music and coffee with Danny。让我陪伴你度过一段仅属于音乐的纯粹时光吧。大家好，这里是丹尼尔音乐咖啡，我是 Danny。 今天的节目非常特别，因为我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太极乐队的主唱雷友辉。辉哥，请先和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Danny 你好，是啊，我是 Patrick 雷友辉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今天邀请辉哥来是因为在2022年2月16日，辉哥刚刚推出了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二十才前》，相信很多听众也已经听到了这张专辑。那么大家肯定也都很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关于这张专辑幕后的事情，所以今天请辉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辉哥的上一张个人专辑是2005年推出的，怎么会隔了这么久才推出第二张个人专辑呢？
是啊，咁啊，啱啱过咗嘅2月16日咧，就系我生日啦，兼且系推出我呢一张最新嘅概念个人专辑，系啦，咁啊。点解即系隔咗咁耐先推出啊？即系上一只系2005年啦，系啦，咁啊咁啱系机缘巧合啦。咁啊，其实咧系喺2020年啦，啱啱疫情开始嘅时候，咁当年嘅暑假咧就系、是、即系我仔仔嘅放暑假啦，就系、是、佢大学一年级嘅暑假。咁佢不嬲咧都系住宿舍嘅，咁所以咧大家见面嘅机会就少啲啦。咁到放暑假嘅时候咧就见面机会多咗，兼且咧佢就同我讲话：，嘿，老豆，可唔可以听翻啲黑胶唱片啊？咁啊，哇！佢一句咁样同我讲之后咧，你知啦，我抌低咗啲黑胶唱片咧都有成超过廿年啦。咁啊，器材就抌咗啦，好多黑胶唱片我都抌晒，因为屋企冇地方摆啊嘛。咁但系佢一句咁样问我之后咧，咁我就即刻谂起咧，啊，不如咧揾我嘅队友啦，阿 Ernest 咧就买翻啲器材啦，咁啊好啊，一齐听下黑胶都好嘅，买翻啲我细个嗰阵时好中意听嘅黑胶之外咧，我仔仔自己佢都买咗一啲佢自己喜爱嘅黑胶，咁啊佢买嗰啲咧，竟然多数咧都系张国荣哥哥嘅黑胶唱片，咁啊大家一齐听嘅时候咧，佢就发觉，咦？点解喺哥哥嘅唱片里边揾到佢咁多嘅 uncle 嘅名字出现嘅？系啲幕后嘅制作人，咁啊有 Joey Tang 啊、Gary Tong 啊，甚至乎我哥哥 Albert Lui 啊，咁啊我都有份嘅、哦。咁啊所以咧，其实喺一路听呢啲黑胶嘅时候咧，其实同我仔咧都交流咗好多音乐嘅知识啦，讲下佢。讲下我哋制作呢啲唱片嘅时候啲趣事啊，咁啦，咁啊不单止系增进咗我同佢嘅感情，而我自己咧，亦都有一个好大嘅得着咧，就系、是、好似一听翻呢啲黑胶唱片咧，突然之间好似坐呢个时光隧道一样，翻翻去我自己中学时候啦，咁啊好中意音乐啦，开始听黑胶啦，咁啊甚至乎开始咗我创作音乐嗰种嘅心态咧。有一種氣氛咧，翻曬嚟嘅，咁就突然之間好多創作嘅靈感啦。咁加埋咧，喺2020年嘅時候咧，我自己又冇唱簽任何嘅唱片公司啊，即係話咧可以好自由咁樣去創作，咁就唔會俾一啲唱片公司追我交貨啊，又甚至乎好無拘無束咁樣去創作，亦都唔會有一啲乜嘢框架去束縛住我啦。咁所以咧。喺歌嘅时候咧，就写咗一只嘅 demo， 咁啊交俾阿恩葵填词啦。咁啊，因为当时其实都想赚翻少少外快啊。咁啊，同阿恩葵讲，喂，不如你填咗呢只歌佢，跟住咧睇下有冇第啲嘅歌手啊，或者唱片公司咧会买我呢只歌啊。咁啊，因为大家呢一排都冇乜收入啦。咁咧，不如顺道赚翻少少外快都好啊。咁恩葵听完之后咧，就同我讲啊，不如咧你自己唱翻啦。另外咧，不如再写多几只歌，甚至乎可以出一张专辑噶。仲提醒翻我，你记唔记得啊？其实咧，我哋中学嘅时候啊，因为咧我同恩葵其实系中四同中五嘅同班同学啦。咁佢提醒翻我咧，就系话，喂，其实咧，当时咧，你都准备会出一张个人唱片噶。 虽然呢之后因为有太极的关系，所以就搁置了这个 project， 咁佢又提翻我，咁啊系，咁其实殷葵咧喺当时咧，即系超过40年前咧，已经写咗一只歌，曲词一手包办嘅，咁仲系喺呢个红色跑车之前添，就已经交咗俾我准备，系喺我呢一张未出嘅个人唱片里边咧就会收录嘅，咁啊啱啦。不如咧喺2020年，我哋呢一个系啦，疫情咁喺一个咁系啦，即系冇工作，令到我自己咧多咗好多空闲嘅时候，就趁呢个机会咧就完成咗呢一个未完成嘅 project 佢啦。咁啊，我啊同埋殷葵都讲啊，系啱喎，好啦，就趁呢个机会搞掂埋佢啦。咁啊，一路咧就写多几只歌，跟住咧就再交呢一啲 demo 俾阿殷葵，佢帮我填词。咁啊，今次咧。一次过咧，我就交咗几只俾佢写嘅，咁咧佢就觉得系啦，咁就好似比起以前咧做太极嘅时候咧嚟得咧好松容啦，同埋好冇限制之下，可以好自由咁样去创作，咁啊同埋咧我一交几只歌俾佢写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啊咁样好过以前咧逐只交咧，好似冇乜主题啊，又或者今次咁样一次过交四五只俾佢咧，佢喺创作嘅空间咧就会阔咗啦，同埋咧好似可以环绕住一个主题去写咁样。咁所以咧我哋都结果咧就决定咗咧呢一张专辑咧，其实咧就除咗系完成翻我哋中学未完成嘅专辑之外咧，所有嘅古仔咧都围绕住翻我哋中学时代发生嘅事。咁就好似有一个好好嘅主题咁，咁就开始制作呢一张唱片啦。
那么其实我印象里最早是在2020年下半年就已经听说您在录这张专辑，一开始说是2021年的上半年会推出，不过后来就一直不断在延期，那么终于在2022年刚过完农历新年时推出了，而且是选在2月16日您56岁生日这一天推出，是不是故意选择的呢？
当然呢，拣咗呢一个日子推出我这个专辑呢，当然是有特别意义啦，因为是我的56岁生日啦。咁我希望，因为一路其实呢虽然这个碟其实是在2021年的2月份、3月份到呢已经完成了。不过去年适逢是又有一些不开心的事发生啦，不过亦都有一些大事发生的，譬如8月中我哋自己亦都开咗我哋嘅太极嘅纪念演唱会啦，咁所以咧种种嘅原因之下咧，我呢一张专辑咧就推到去今年嘅二月先至系发行嘅，咁就多少少时间去准备啦，咁又可以多啲时间去影下封面啊，制作下唔同嘅入边嘅彩页啊，甚至乎多啲时间去宣传咁样嘅。
那么专辑的名称《儿时才前》，很多人可能看到会有一些不明所以。不过对日语比较了解，或者是像我这样虽然对日文一窍不通，但是听了不少日文歌的人也能够了解这是二十岁前的意思。那么请辉哥讲讲为什么这张专辑要叫二十才前，这样的名字是要为这张专辑传达出怎样的一种概念呢？
咁头先都讲咗啦，只碟呢其实就叫做二十才前，咁就其实是一个来自日本语的二十岁前咁解啦。咁其实当然呢就是话想写返我同殷葵喺中学嘅時候嘅發生嘅一啲事蹟，咁其實如果大家再留意一下咧，我就因為會出劇色帶同埋黑膠嘅，即係除咗 CD 之外，咁劇色帶同黑膠咧都係會有分開 A 面同埋 B 面噶嘛，咁但係咧我哋就唔用 side A 同 side B 去表達，而係用16才同埋18才咁樣去表達嘅，咁即係話咧，其實成個專輯咧就係喺16歲同18歲。至到20岁之前的一些事迹啦，咁好明显 ，size A 就是16岁啦，即系 form four 啊 ，form five 啊呢啲事啦，咁但系去到 size B 咧，就真系去到18岁咧，咁就我啱啱亦都考到车牌嘅，咁所以18岁咧，即系 size B 嘅歌咧，就好多都系围绕翻一啲我会车埋阿殷葵啊周围去嘅一啲经历嘅，咁所以有呢个16才嗰面啦，同埋18才呢一面嘅。咁成隻碟都係围绕住我哋20岁之前发生嘅事迹嚟嘅。
那么在专辑的宣传语上有一句是40年前的约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述呢？
咁点解会讲係40年前嘅约定呢？咁 当然呢就是因为这只碟其实应该是在我哋1981年到应该要推出㗎啦，甚至乎可能是即是81至83年到啦，咁所以呢其实真係係啦差不多超过40年㗎啦，咁所以希望呢一个约定而家补返数俾大家呢。
原来如此。那么辉哥请您讲讲二十才贤这张专辑音乐部分的创作方式以及过程吧。而且我注意到这张专辑的编曲都是您自己完成的。我很想知道包括乐器以及人声部分的录音是在您家完成的还是去录音室完成的呢？
咁其实呢一隻碟嘅创作过程呢，其实就係开头就係因为我仔仔嘅一句说话想听返黑胶啦，咁后咪就直情成个人都好似带返去我初初听黑胶时候嗰种心态啦。咁我记得有一朝呢我就醒咗嘅时候呢，就脑海里面呢一路呢盘旋住一句嘅旋律，就係傻咩咪，即是大家听到我第一首的派台歌女同学的第一句红雨妈，那么这个 melody 呢一直在我的脑里面就盘旋，那么就后来醒了之后呢就继续在我的工作坊里面完成了它了，那么就将这个 demo 交了给恩葵，他就交了这一只女同学的歌词给我，那我就觉得啊是的，当收到这个女同学的歌词之后呢，我就发觉哇好多画面即刻涌现在我的脑里面，好多是一些课室里面啊，或者一些课余的画面啊，都好清楚，好真是好似历历在目咁样啊。然之后就喺呢个八月呢，我都写咗几隻，即係2020年嘅八月开始写第一隻嘅时候呢，一路一路去到差不多去到2021年呢嘅二月，其实我都已经差不多是完成了所有的录音的过程了，咁就差少少的混音啊，甚至乎后期的舞带制作嘅啫，咁成个过程呢都好顺畅啊，咁不过呢因为呢一隻唱片呢是我第一次叫做自知的作品啦，即係话呢喺我自己嘅录音室，即係自己嘅 home studio 度，全部嘅过程喺晒个 home studio 度录嘅，咁其实都好方便啦，因为呢好多时候呢就係呢鍾意几时录就几时录啦，唔使好似以前咁要打电话去 book 定一个录音棚呀咁样嘅。咁另外呢就有时呢就係譬如因为好多唔同嘅編曲呀都係自己一手一脚，因为资源有限啦，咁所以呢希望都可以所有嘢自己做返晒。咁加埋阿恩葵都同我讲话係啦，不如你自己編埋佢啦，你以前都編过㗎咁。咁我亦都聽返一啲我自己嘅偶像啦，譬如 Phil Collins 呢喺一隻碟裏面呢佢自己都有講過喺佢自己嘅 studio 呢錄晒所有嘅樂器啦，自己一手一腳做晒編曲啦，咁所以呢其實好多嘢呢都俾咗好多信心，我都可以試下自己一個人一手一腳做晒所有嘅嘢，其實都幾享受呢個過程。咁亦都係譬如有都好多時候呢就是夜晚瞓瞓下觉咧，扎醒咧就谂到啊，不如呢只歌喺个编曲度可以咁样改嘅，咁又起身开个电脑，又可以做少少，跟住逐啲做下。咁其实喺恩葵亦都同我一齐去监制呢一张专辑啦。咁佢都俾咗好多，无论系编曲啊，或者系歌唱啊，或者系混音上边，都俾咗好多唔同嘅意见俾我，俾咗好多 idea 我嘅。咁所以咧，每一次我都执少少嘅过程咧，都会 send 翻俾阿恩葵听一听。咁所以咧，其实咧，差不多每一只歌咧嘅无论可能喺编曲啊，或者歌唱部分啊，甚至乎喺混音嘅部分咧，我都头头尾尾咧，可能都做过差不多接近100个版本系 send 过俾阿恩葵听嘅。咁喺呢度咧，再次要多谢恩葵咧，俾咗咁多耐性我。每次可能改少少咧，又俾佢听；改动少少咧，又俾佢听。咁但系咧，佢每次咧都好不厌其烦咁咧，都俾翻好多唔同嘅回复俾我啊。呢度加咗呢个乐器，又好似个画面又唔同咗啊，或者呢一只歌啊，用呢一个感觉去唱咧，又好似有一个唔同啲嘅版本啊。咁好似令到我咧可以比较上脱离多少少太极嘅影子，都令到我咧好似。好似真係返返去中学时代咁样嘅感觉係几多㗎。咁喺呢度呢再要多谢阿恩葵 帮了我很大的忙的。
是啊，那我作为一个太极乐队的忠实歌迷，也真的是要非常感谢英奎创作过这么多经典的作品。那么辉哥刚才讲到整个编曲录音的过程都是在您家中完成的，那么乐器的部分除了您自己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乐手参与这张专辑的录音呢？
咁頭先都講咗啦，呢隻歌嘅編曲啊，所有嘢咧，其實都係我自己一個人去參去搞掂曬嘅。咁有冇其他樂手啊？有一位咧，咁就係負責拉小提琴同埋大提琴獨奏嘅嗰位阿 Samuel 哥哥，係啦，阿郭先生。咁就佢咧就好好啊，咁無序自戰咧話幫我錄呢個弦樂嘅部分，咁喺呢度咧真係要再多謝佢，佢係義務幫我手嘅，咁好多謝啊 Samuel 哥哥，多謝曬。
那么听过《二十三弦》这张专辑之后，我发现有很多歌曲都有着很浓重的八十年代音乐的风格，我也非常喜欢。那么请您讲讲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是怎么确定的呢？
咁其实讲翻起呢只碟，其实好丰富呢个八十年代嘅感觉。咁其实好简单嘅啫，因为其实我都系一个八十年代长大嘅人啦，咁接触嘅嘢都系好多都系六十后七十或者八十年代嘅音乐对我影响系最大嘅。咁所以咧唔多唔少就会留住呢啲咁嘅血啦。咁加埋咧，其实我喺呢一个制作嘅过程里面咧，其实我自己都听翻好多七十年代又好八十年代又好嘅黑胶唱片。因为我好希望咧，其实都尽量点讲啊，做翻一啲似翻當時嘅一啲音樂俾到我嘅一啲感覺啦，尤其是喺黑膠唱片俾到我嘅感覺，因為我覺得而家好多年輕嘅朋友接觸嘅音樂咧，都係一啲比較常係數碼化嘅音樂，同埋係喺呢個串流平台度接觸啦。咁咧比較上咧，我就覺得佢哋少咗一種我哋當時八十年代聽歌嗰種習慣或者係文化。因为我当时细个听歌的时候呢，都是透过黑胶唱片啦，甚至乎可能是收音机或者电台的播歌啦。咁呢我哋会呢比较上会坐定定啦，尤其是听黑胶的时候呢，就会摆呢张黑胶唱片摆喺唱盘度，然后放支唱针落去，就会是逐面去听晒佢，中间是不会起针嘅。咁樣呢，然後亦都會去細味一下唱片封面或者唱片入面所有一啲嘅唔同嘅文字啊，唔同嘅相片啊，都會一一去盡量去點講，去睇曬佢啦。咁可能會更加了解創作人背後嘅一啲故事啦。咁比較上呢，可能同而家嘅朋友去欣賞音樂呢嗰種習慣係有啲唔同嘅。咁我又想係在个无论是音响方面呢，亦都想参照返多啲是黑胶唱片或者当时一啲我喜爱嘅乐队啊，或者是歌手佢哋嘅嗰种一种混音嘅效果啊，咁样去参照返。咁所以呢，可能呢出嚟嗰个效果係会多少少八十年代嘅感觉嘅。咁亦都希望呢我可以带到俾大家一个叫做现代感嘅八十年代嘅音樂啦，即好似大家可能聽可能一啲叫做 contemporary jazz 啊，或者係 contem 嘅 classical 啊，甚至乎我而家就係帶俾大家一啲 contem 嘅八十年代音樂咁樣嘅感覺啦。
那麼我看到這張專輯的所有歌詞都是英奎寫的，那麼我有個問題，就是歌詞中講的故事是您的16歲和18歲，還是英奎的呢？還是您把您的故事講給英奎，然後他才去寫呢？
是啊，其实在歌词的部分呢，主要都是英奎帮我去写啦。咁其实都话啦，其实佢是我中四同中五的同班同学。之后就算是毕咗业之后呢，我哋其实都有好多时候是在埋一起啦。咁大家都知道，因为佢都是写好多太极的作品啦。咁所以呢，其实由佢嚟分享我同佢嘅中学嘅一啲古仔呢，就是真是最佳的拍档了。所以其实他写的都是我们一起的故事来的。
听完了整张专辑，我感觉每首歌背后一定都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辉哥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刚刚都跟大家分享了女同学的创作过程。另外其实 其他嘅歌曲咧，我都會同阿欣葵咧會出一啲視頻咧，係講關於每一隻歌嘅創作嘅背後嘅。咁到時大家都希望大家會留意我嘅YouTube 頻道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我都會 upload 上去Bilibili 嘅頻道嘅。咁希望大家到時留意一下。
好的，那么就请大家关注辉哥发布的 YouTube 以及 B 站的视频吧。不过还是要抢先在这期节目里先问三首我非常感兴趣的歌的故事。第一首就是中森明菜。我记得辉哥所做的视频节目《每月一交》这个专题也曾经向大家推荐过中森明菜的《序幕》这张黑胶。那么请辉哥讲讲当年听中森明菜的故事吧。我个人认为中森明菜在80年代中期的音乐是非常前卫的。他的作品对您之后创作音乐有什么影响吗？而且我注意到您16岁那年，也就是1982年，也正是中森明菜出道的那一年。而且 Akina 也只比您大半岁，您和 Akina 一样都是少年时便进入乐坛，与一些比自己大很多的音乐人一起工作。您可以与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体会吗？
咁如果大家都上网听过呢一张专辑嘅咧，都应该发觉入边有一只歌咧，系就系讲我嘅偶像啦，中森明菜嘅。当然啦，呢个系我80年代最喜欢，直到而家都系咁喜欢嘅一位偶像啦。咁无论喺佢嘅音乐或者系佢嘅喺点讲啊，音乐风格又好，或者系一啲唔同嘅音乐成长嘅过程咧，我都好多时候系。叫做追随住佢嘅，咁点讲啊？因为其实佢无论系在最初出道嘅时候一种好日本偶像嘅歌啦，然后慢慢成长啦，佢亦都有好多嘅参与度啦，喺佢嘅自己嘅大碟，咁亦都好尊重其他唔同嘅音乐嘅创作人啦，甚至乎系音乐。嘅一啲 musician 啦，咁佢都好点讲，系好有独特嘅理解或者系对音乐嘅要求嘅，咁所以其实咧追住佢嘅音乐咧，其实都会学到好多嘢啦。咁当然啦，我自己亦都系比较上年轻咁样去出道啦，咁所以其实系好幸运咧，系得到好多大师嘅眷顾啊。咁无论可能系远到系顾家辉大师啊，甚至乎其实再近啲咧，就系我太极乐队嘅队友咧，全部都系大年纪大过我啦。咁所以喺佢哋嘅身上咧，我都学习到唔少嘅嘢嘅。咁喺度咧，应该真系要再次多谢所有嘅照顾过我嘅大师啊。系啦，因为如果冇你哋嘅悉心嘅栽培咧，我系唔会得到咁多喺音乐上嘅，甚至乎喺做人上边嘅知识嘅。多谢晒你哋。
那么您有没有机会与中森明菜合作见面，或者去看他的演唱会呢？
咁当然咧，如果可以有机会同中森明菜合作见面，甚至乎去睇佢演唱会，都系我呢一生人嘅希望嚟嘅。咁希望仲系会有呢个机会啦。咁而家虽然仲系难啲，不过希望好快脆通关。咁希望可以去到日本，可以同佢见到面啦。
我留意到《海边漫步》这首歌是专辑中唯一首英奎作曲的作品。那这首歌写的是不是他自己的一段真实的恋爱故事呢？
咁当然啦，喺中学嘅时候咧，咁第一课呢个歌啊，同埋海边漫步呢啲歌咧，其实都系我同欣葵嘅一啲经历啦。咁第一课当然系讲翻我哋细个嘅时候喺课室里边啊，咁或者海边漫步咧，其实咧系讲欣葵自己嘅一啲古仔嚟嘅，系啦。所以好多嘅古仔都系发生喺佢身上嘅，只不过咧由我嚟演绎咁解嘅啫。
未成年这首歌从前奏一开始就感觉很像80年代日本的歌曲，我感觉有些像杰尼斯事务所出来的男偶像歌曲的味道。那么与您一起合唱的是谁呢？在这张专辑中担任和声的是谁呢？
咁至於未成年咧，係啊，一隻好，我覺得係叫做好士杯啊生啊，即係涉谷味好重嘅funky 嘅作品啦。咁其實入面所有嘅合唱啊，或者係和音咧，其實都係我自己嚟嘅。大家可能冇發覺到咧，所有嘅歌唱部分咧都係我自己嚟嘅啫。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昭和写真应该是20才前这张专辑中第一首发表出来的作品。应该是在2021年的3月末 ，Harry Tong 离开我们快一个月的时候，大家还没有完全从悲痛中恢复过来。辉哥放出了一个向 Harry Tong 致敬的视频 ，B BGM 就是昭和写真，比较欢快的音乐风格搭配了很多 Gary Tong 的珍贵照片以及视频。 Gary Tong 一直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非常乐观爱笑的人，能带给朋友们欢乐。这次在专辑中也特别注明昭和写真这首歌是 Dedicated to Gary Tong。 那么请辉哥讲讲当时做那个视频时的心境以及为什么选这首歌送给 Gary Tong 吧。此外作为一个陈百祥的歌迷，我听出昭和写真歌词里面有偏偏喜欢你、涟漪、梦呓、疾风、摘星、倾诉这些陈百祥的歌名。请问辉哥，英奎在填词时是不是故意使用的这些歌名呢？
咁其实呢个专辑咧，最早俾人认识嘅一只作品咧，其实咧就系《超和写真》啊，系我喺旧年三月嘅时候已经发布噶啦。因为其实成张专辑我都话系2021年嘅三月头。已經完成啦。咁咁啱，舊年嘅三月二號就係我哋嘅摯愛啦 ，Gary Tong 嘅離開啦。咁我就好想送一隻歌俾佢。咁其實好想去寫一隻新嘅歌俾佢。但係咧，我記得有一晚係無端端咧，有一把聲音喺我嘅腦海裏邊出現咧，就係、是、話：，嘿，使乜寫啫？你咪寫咗隻啦。超和写真咪啱咯，我哋细个咪成日去日本嘅。其实呢把声就系 Gary Tong 嘅声音。咁我都记得我哋喺八十年代 ，Gary Tong 最喜欢嘅旅游嘅地点咧就系日本嘅东京。咁我亦都同阿 Gary Tong 去过一次东京啦。咁所以大家对日本嗰种喜爱咧，真系不相伯仲嘅。咁所以咧，而呢只歌都系写翻一啲我哋细个。喜欢的偶像啦，陈百强的一啲嘅歌名嚟到串联嘅，咁而其中咧有一只嘅歌名咧，更加系 Gary Tong 同阿恩葵佢哋负责嘅作品嚟嘅，咁所以咧系好似觉得啊呢只歌好可以联系到我同 Gary 嗰种喜爱日本当时呢个超和嘅年度啦嘅一啲嘢啦，咁入边亦都有。陈百强的歌啦，亦都系佢写嘅啦，咁所以好似好有关系咁，咁所以咧，我亦都将呢只歌咧就特别系送俾佢，而呢只歌亦都唔系话一只好伤感嘅歌，只不过系一啲比较上系好似讲紧我哋攞起一啲旧嘅唱片啊、旧嘅相片啊，就会谂起一啲人啊同埋事咁样，咁所以喺旧年我自己发布呢只歌嘅音乐录影带里边咧，亦都系我自己剪辑咗好多我同 Gary 嘅相啊。希望可以俾大家一个怀念又好，或者一个叫做向佢嘅致敬啦。咁希望大家都对呢只歌系有啲感觉嘅。
您不提醒的话，我都忘了。歌词里还有 Gary Tong 和英奎一起写给陈百祥的幻象呢。那么在太极乐队，您一直是创作主力。您觉得为太极创作歌曲和为自己的专辑写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咁而呢一张概念大碟嘅写作嘅感觉啊，或者系。嗰種風格咧，其實如果要問要話係咪同太極有啲分別，其實我自己又覺得未必有甚好大嘅分別，因為其實我細個都係因為接觸咗好多我自己喜愛嘅，無論係外國嘅歌手又好，樂隊又好，又或者係日本嘅歌手又好，都係喺呢一啲咁樣嘅音樂嘅萌嘅。浸淫之下而去創作我自己嘅作品嘅，咁所以其實我睺寫呢一張二十才前嘅作品裏面咧，其實都聽翻好多都係以細個好中意聽嘅黑膠啦，咁所以其實大概都係環繞住一啲70、80年代嘅音樂嘅感覺，然後去引發出嚟嘅，咁所以我又覺得。未必话同太极嘅作品好大分别，不过如果系分别咧系有嘅，只不过可能喺编曲上边咧，因为太极嘅歌咧就好主要咧就系、是、譬如用咗我自己嘅旋律，但系咧喺编曲上咧就会系由太极咁多位成员一齐去创作去参与，咁而呢一张我自己嘅个人嘅专辑咧就系、是、纯粹。是由我和恩葵一起去参与又或者是的感觉去发挥的。咁所以会在音乐上呢会比同太极呢是会多啲嘅分别咁解嘅啫。
那在这张专辑推出之后，辉哥有没有后续继续出专辑的计划呢？ 会不会在58岁生日时出40彩钱，在60岁生日时出60彩钱呢？
咁出咗呢只专辑之后咧，而家就系主力咧系宣传每一只歌啦。咁我希望嚟紧都会再继续去派呢一只碟嘅歌，因为我觉得呢只碟里边十只全新嘅创作歌咧，其实都有佢嘅可听性嘅。所以我希望咧系会拍摄晒所有嘅歌嘅有佢嘅自己独立嘅音乐录影带啦。咁所以咧，我希望每一只歌咧都会系派台。甚至乎是有晒佢嘅音乐录影带嘅，咁亦都会喺呢一个宣传期间或者系今年之内咧，其实我同恩琴爷咧亦都准备咗计划系会继续去创作我哋嘅作品嘅。咁啊，当然啦，其实我哋喺音乐上嘅创作咧系唔会停下，唔会停落嚟嘅，因为点讲啊？因为我哋嘅喜爱或者我哋嘅兴趣咧就系创作音乐啊嘛。咁如果大家喜爱我哋嘅音乐咧，我哋系会不停会继续去创作嘅。只要大家继续支持我哋就得噶啦。希望大家再俾多啲意见我哋啊。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着辉哥早日发表新的创作了。二十彩钱专辑已经于2022年2月16日在各大音乐 APP 上线。此外 ，CD 版本已经推出，我也已经拿到了。个人感觉设计得很精心，其中还有一小本辉哥的写真集。辉哥拿着太极的谜那张黑胶大碟的照片，我很喜欢。我还注意到专辑内页特别标注了录音过程中没有使用 AutoTune 软件修音。此外，二十彩钱专辑还会发行卡带和黑胶版本，也将在2022年内推出。也请喜欢收藏实体专辑的听众们继续关注。那么说到这里，这期节目也就即将结束了。在节目的最后，辉哥还有什么要和听众们说的吗？
咁嚟到嘅节目最后咧，咁当然咧，希望大家会听呢一只二十彩钱听得开心啦。咁亦都希望继续俾多啲我哋嘅支持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我哋会希望可以再创作多啲大家喜爱嘅歌，咁可以令到大家喺生活里边咧多一啲正能量。系啦，希望大家会对大家嘅生命啊系觉得系有正面嘅态度嘅。多谢晒，
多谢辉哥今天来到丹宁音乐咖啡，在这里也要祝辉哥的二十彩钱专辑大卖特卖，听众们如果还没有买的，一定要赶紧去买哦。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辉哥再见，各位听众下期节目见，拜拜，
拜拜。